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播音。你是不是有一些生活中的小小事情会让你有点生气，但是生气程度不会大到让你想要发作呢？我们就来聊聊看吧。好，这个在英文里面有个词叫做 pet peeves， 它跟上一集一样，它是很难或者目前没有一个很贴切的中文翻译，所以我自己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小地雷。Pet peeves 它指的是，这是我查 wiki 上面的解释，就是某一些事情可能会让某一个人特别生气，那这里面每个东西都是细节，所以就是它的意指就是说，这些事情可能不是让所有人都很生气，可能你自己心里面会知道说，可能只有我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冒，但我就是很受不了的那些小地雷。那我今天就想要跟各位分享五个我自己心目中的小地雷，那我们就稍微玩一个游戏，我如果等一下讲的太过高慷慨激昂，等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我挥挥手，那就代表说我太生气了，这个东西就不符合小地雷的定义，因为我已经太生气了，它已经变成真正的地雷。那我先来举一些真正的地雷的例子。好，真正的地雷举凡是像这种我已经说了我不要香菜你还给我加香菜这种，这我一定会去反应的嘛， 这不可能不反应的，而且会真的还蛮生气的，所以这个就算地雷，这不算小地雷。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些小地雷，然后看是不是其实各位听众或是观众，你们心里面也曾经被这些东西惹恼过。首先要分享的第一个真的很小、哦、这个小地雷 Number one， 有些人在传地址给我的时候的那个讯息里面会有其他的字，我觉得超讨厌，真的很讨厌。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我就没有办法直接到 Google Maps， 我需要把整个讯息复制下来贴到一个记事本里面，把你其他的废话给删掉，我才有一个干净的地址可以贴到 Google Maps 里面。 我真的很不懂。然后这种行为有比较严重的，我觉得比较严重的它就会直接进化成地雷，因为我曾经遇过那种要约集合地点，然后他妈的给我贴Google Maps 的截的那个连结吗？大家懂吧？就是贴到讯息里面，它会出现一个小小的图案，然后就是正常人不是会做这种事情吗？哦，我真的不懂哎。贴地址然后跟其他字混在一起，还有贴截图，你知道到底在想什么？其实我在想这集小地雷的时候，就会发现每一个小地雷其实就是某一种类型的行为，然后这种类型的行为可能会展现在其他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样貌来呈现，但它背后的那个核心讨人厌的特质是一样的。这边有个 honorary mention， 就是传语音讯息，反正它特化成的就是如果是工作上面的沟通，然后你传那种语音讯息还超过30秒的，我真的觉得有够北兰的。因为工作讯息我想必你中间讲的一些事情很重要吧，但语音讯息你没有办法调到任何秒数，我每次听我就要从头听完那30秒或是一分钟，就你到底在想什么啊？谁会做这种事情啊？好，但我可以理解语音讯息它有某一种价值，就假如说你要没有任何价值吗？我讲讲看嘛，就假如说你有时候想要特别让别人知道你的情绪是怎么样，你没有在生气，有时候就传语音讯息或是关心会比较有温度啦，会比较清楚那个人的态度。对，但除此之外拜托哦，不要在语音讯息里面过长然后加一些重要资讯。好，这是第一点，科技相关的。然后第二点，这个呢也是个很大的点，它会有很多小小的 manifestation， 反正就是简单来讲是在公共区域卡住的那个人。好，那我举一些小例子，这真的是很惹恼我，但是因为我好像真正在外面走跳，我也不会直接开口跟他们反应，所以我把它归类为小地雷。你有没有曾经操作一些机，就是像是那种 ATM 啊，或是停车的缴费机，或是高铁的售票机，然后呢你的前面那个人总是会操作超过一分钟， 那还有一个很奇妙的行为哦，就是假如说那台机器已经大排长龙了，对不对？然后每个人照理来讲，在等那个机器的时候有很多时间，对不对？结果有些人他们没有五个一块。会太激动吗？还好 ，OK， 还好，目前这还好。这真的是一个超，就是这是我的小弟的，我完全受不了。但我不太会直接跟别人讲说，喂，你在干嘛？可不可以快一点？就是不太会这样子。这种类型的还有什么呢？就是进电梯，然后最靠近按钮的那个人他不按关，这真的是。你没有时间要赶吗？你为什么可以站在那个按钮的正前方，然后你不知道责任在你，你必须按关门。但好，就是又回过头来， 以我以前在这个巴黎啊生活的步调，其实欧洲人好像关电梯真的就他们不会去按关电梯的那个按钮，因为他们生活步调就是这么慢。但我实在是觉得这样会太天龙人吗？但是你要知道你来到这个地方，你就是要玩这个森林的游戏规则 ，OK？ 你不要给我这么卡住，公共区域卡住的。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真的很讨厌捷运或是公车不往里面走的人，就是跟刚电梯一样，你怎么会不知道责任在你？就是你得往里面走，不知道，我就觉得这种人真的超级自私的，因为自己的自私，然后耽误其他人的时间，或者只是他们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超级的不效率，这种行为非常非常的惹恼我。好，第三个我个人的小地雷，我现在几乎不太去那种只收现金的任何店面或餐厅消费。我会觉得说已经2024年 Oh my god， 我直接抵制，我号召大家抵制只收现金的店。其实我去年在巡回的时候，我尤其是在美国，就是会发现，然后新加坡其实蛮多的，有很多很多的店面都已经变成了不收现金，你有现金我还不收嘞。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有在思考，这其实是两种思维。就假如说今天给你当老板，你会是一个不收现金的老板，还是一个只收现金的老板？因为我觉得只收现金的好处，大家马上想得到嘛，就要么是你觉得要去建置一套系统很麻烦，或者是你觉得要缴什么几趴几趴给那个信用卡公司啊，什么什么 Visa 或是任何代付系统，你不想要缴，你想要贪那个小便宜，或者是你想逃税嘛？只收现金店应该都在逃税嘛？哦，算免开发票例外，但就是我觉得这种思维都很传统，很保守，而且很小格局。如果今天我要开任何的店，我一定就是走不收现金，因为这样金流清清楚楚，你没有任何收银机可以让小偷偷，你要恢复任何交易去查任何的东西都已经在系统里面了，他甚至可以去往后跟你的任何会计系统对接，你就可以自动化这一切，然后省掉很多的人力。就你一个人在那边收纸钞，跟你所有人都在线上作业，让顾客自己作业，然后你直接进到系统，你就不用这边 key 会计系统 key 个半天。我觉得任何有远见的老板，这很多人的事情啊，怎么可能会只收现金啊？我真的是很讨厌。但就是通常只收现金的店，我发现在台湾啦，真的就会比较多发生在那种老字号的小小的餐厅这样子。我猜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啊，反正我们营业时间应该也没有剩多久，没有要做任何的创新，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干完一辈子吧。好，可以理解。但啊，我实在是觉得这2024年，然后我们已经疫情后了，拜托不要再只收现金了。这一点里面，就是小餐厅里面我不太能接受的东西，也有另外一个 honorable mention， 就是我其实不是很喜欢一个餐厅里面的那个卫生纸，就是所有人都要走到同一个地方，然后像难民一样那么抽一张一张一张。不是，我们现在到底是物资多缺乏，还是你省那个你可以多省？因为 OK， 我理论是这样子哦， 就是每个人吃完饭，如果我们注重最基本的卫生清洁的话，大家多至少都会用一两张卫生纸，对吧？对吧？这是最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了。人类并不会因为你只在角落放了一盒卫生纸，就减少自己使用卫生纸的用量，你只是造成大家的困扰而已啊。虽然你希望的大概就是说，如果我每一桌放，你大概就会觉得说啊，那大家这样子就会狂用，但其实就是不会，大家的需求是一样的。我为什么要？好，算了，但我也不会提出来，我就是去拿，对吧、啊？拿筷子，拿汤匙，顺便拿一些卫生纸摆在桌上给大家用。下一个，我们稍微回到工作场域。我个人、啊、然后我觉得这在我心中已经其实是超大地雷，但是还蛮长时候我会隐忍下来的，就是当你其实没有要给我选择余地的时候，你还用问句问我的那种情形，我真的非常不能接受。那举个例子好了，其实今天下午就会发生一次。有时候有一个会议，然后大家就看说各自那个要参与会议的人的时间怎么样，然后呢就只有一段时间可以开会，就会跟大家说很不好意思，就只有这段时间可以排这个会议，或者只有这段时间可以排这个通告，然后跑来问我说可以吗？我他妈的是要讲什么啊？哈，你要我回答什么？我一个人独排众议，然后说不行，我不想要，我很累，这样吗？你要我回答这样吗？然后你要怎么找到其他办法？如果你今天真的没有其他选项了，就不要再问了，不要假装给我自由，然后实际上根本没有要我选，你就是在命令我嘛，你命令我就命令我啊、哦！太生气了哦，好，那 这不算小地雷，这是大地雷啊！最后一个精彩，各位，这我真的我可以讲超久的。我很讨厌派对的规矩。派对的规矩，首先第一个我最讨厌的叫做 dress code， 任何会定 dress code 的人到底在想什么？ dress code 如果是那种很简单就能达到，好比说 smart casual 或是 black tie 这种算，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一套这种服装。有些人的 dress code 喜欢定说，哎，大家我们今天来穿荧光色，我去你妈！大使还是什么运动品牌？因为我在猜想会有荧光色的大概就是那些慢跑鞋，谁要特地为了你的那个小小的没有重量的活动，然后特别去买一套服装，就为了满足你？也不会用到这件衣服。我觉得定 dress code 的人真的非常的自私，超级自私的啊。讲到这个啊，我就想到前一阵子我上了一个节目哎，对，我要讲一下我为什么这么讨厌 dress code， 就是因为你如果定个规矩，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我会去遵守，我会很看重每个人定的规矩，但其他人都不当一回事。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说好规矩是这样，然后我一个人像个智障一样在遵守，然后其他所有人都不鸟规矩的时候，我好火，就跟以前在教会一样。哦，教会不可以婚前性行为，我很乖啊，我都没有婚前性行为。现在所有人在打炮，我干你娘嘞！只有我一个人是白痴，是不是、啊？好，但我的意思就是说，等一下还没，我要讲完，手不要举起来，就是这个 dress code 呢。我前阵子就上了一个节目，然后他想要大家打扮未来科技风，然后我想说 OK， 未来科技风 I can do that， 那我没关系，因为有是通告嘛，是工作嘛，然后也会有通告费，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我买一整套的衣服然后穿去那边。我一到现场，我一个人哦、然后那套衣服其实可以讲一个很长的故事。哎，你知道那套衣服超级好笑。反正我那一整身的衣服呢，我都是那天去 Zara 挑的，因为我觉得 Zara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很怪奇的服装这样。然后我以前也依稀有印象，有一些就是长得像铝箔纸的啊，或者长得像保鲜膜的，我是认真的。Zara 就是有这种奇怪的衣服，所以我那时候就去 Zara 挑，然后就 我全身都是哦，我里面的衬衫、我的裤子还有我的外套都是当天去找尔挑的。然后呢，我就看到那个外套，我说哦赞，这个锡箔纸，对对对对对，我就知道你会有锡箔纸，然后就把那外套买下来，然后去参加节目啊。果不其然，就是唯一在尊重 dress code 的那个人拿走了最后的奖金 ，surprise surprise， 对不对？谁用心，谁没用心，马上就看得出来了。后来这个通告结束之后呢，我就把我买的那三件衣服带回家嘛，然后我就问我老婆说，好，这三件你觉得好看吗？然后他就说裤子还可以，衬衫还可以，然后外套好丑，拿去退这样。然后我想说 OK 好，因为我当初会挑他一定是我觉得他还 OK， 但是我老婆真的不觉得他跟我的其他任何哪一件衣服是搭嘎的，他也不觉得我有勇气在以后的场合穿出去，所以想说 OK 好，那我就在30天之内没有下水，我就把它拿回店面去退了。可是啊各位，墨菲定律就是这么的巧妙，我在还完外套的大概真的是两个礼拜内吧，首先黄浩平他就跑来了，他说哎、欸，那个伯恩，伯恩这个其实我最近好算了，没有必要模仿他，好算了算了，就是黄浩平有一个主持的机会，然后客气不，然后他说我知道你之前去上那个节目你有穿一件这个银色的外套，有办法借我吗？然后我说好，我以为再也没有机会用到那件外套，我把它给还了。然后好比说哦，那没关系，我自己再去找。然后我那时候就只是吓到一下，说哈，居然还真的有再次派上用场的时候。 OK， 这件事情又隔了大概只有一两个礼拜哦，原本拍摄的那个节目啊跑回来讲说，哎，那个不好意思，我们有一段可能要补录，你可以穿当天同一套服装来吗？我想说 No 我拿去还了，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 我认为用不到的东西一而再再而三的需要用到呢？然后我就说哎，不好意思，那个我那件外套好像 拿去退了。然后他们说哦，那就是可以就是再 买下来之类的吗？然后就发现 Zara 已经停产了，再也买不到那件外套。我真的是买不到了，所以后来其实超麻烦的，制作单位他们就上了不知道是什么虾皮还是什么鬼的，然后就找了那种二手的卖家，刚好在卖那件外套，然后去说哦，拜托拜托，把这件外套卖给我们，然后才好不容易把那件外套拿回来，然后补录了后面的那个部分。我只是觉得，各位，这一切都是 dress code 惹出来的祸。你有没有发现，如果大家今天上个通告就说啊，大家平常穿你那个休闲服上来。没有没有这一切的麻烦呢。哦 OK， 好，那今天这一集比较轻松一点点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小小地雷都可以在下面跟我们分享，而且这些东西你如果认同的，麻烦我们在下面我们把它逐渐明朗化好不好，升格到这个变成一个众所皆知的地雷，我相信世界会更好。我不知道怎么结束，刚才提了五个，有一个被除名了，所以以上的四个曾伯恩的小地雷分享给大家。好，接下来进入 Q&A 部分。首先第一位是 Cat Your Life， 不对， Cat Your Nine Life 哦，九条命的猫。起床气，伯恩会想要写有关起床气的段子吗？我本身没有起床气，当第一次听到有人因为起床感到非常讶异，也非常好奇有起床气到底什么感觉，所以觉得起床气是一个神奇的东西。 PS 想要听伯恩学 Amazing Talk Show Echo 的英国戏剧腔讲话。 OK， 我其实有点困惑，所以 Echo 他的英国腔跟他的英国戏剧腔还不一样是吗？我哎哈，我不知道哎，我感觉 Echo 就会念一些莎士比亚什么 Twas it was a 什么 midnight dreary was 什么 long 啊，我把我的莎士比亚全忘，那些十四行诗全部忘记 shit， 那个起床气哦，我小时候有起床气，我不知道几岁之后才没有起床气的。它不是因为起床本身生气，只是起床在暖机的那段时间特别容易，你的怒点会变得非常低，任何事情都会惹你生气。这不好笑啊，这很正常啊。我对，因为 我自己有，我现在真的没有，但我小时候真的有。然后可能因为自己真的有过，所以我没办法用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说这到底哪里可笑。诶，谁不喜欢睡觉？真的，睡觉是美好的东西，然后醒着很痛苦诶，当然要生气啊，你在想什么啊？下一位 Life ThatHeels， 我用这么正能量，好奇是这样留言吗？我很好奇伯恩 去怎么去消化负面情绪。哦，这我没有分享过吗？我消化负面情绪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推荐一首歌是这个 The Book of Mormon 里面叫做 Turn It Off， 它的大意就是说你遇到任何负面的东西，你就像一个电灯一样把它关掉，这样就好了。对，不要去想，就把它扫到地毯下面，或是把它放进一个储藏室，然后把灯关掉，门关上，人生再也不要去想这个事情，就没事了。 Turn it off like a light switch, just go click. Hey, it's a nifty little Mormon trick. 为什么我背这个比莎士比亚还要熟？下一位 OYO， 对于喜欢角色的小提问，伯恩如果喜欢隐山的话，那公佑呢？祝全家平安健康。谁啊？谁啊？等一下，我白昼少年，我觉得我看太快了。大家不觉得，就假如说你是那种就是 binge watch 快速看完一整个东西，然后很容易忘欸，然后反正我白昼少年是一口气看完的，我就稍微有点不记。公佑是乌鸦的吗？公佑，我连脸都对不起来，所以没看到脸就知道是谁。好了，既然我都开始在查东西了，我们先来查一些 Shakespearean sonnets。反正没事干嘛，大家现在就是在看我 Q&A 嘛，对吧？没有在做别的事情啊，开车或是睡觉之类的。Shakespearean sonnet， 查到了这个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那我们就稍微用 Dr. Echo 的英国腔，但我不知道 Dr. Echo 的英国腔跟英国腔的差别，或是他的英国戏剧腔跟他的英国腔的差别，或是戏剧腔跟少算，但反正我就是用我会的拙劣的模仿英国腔来念这个。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Rough winds do shake thou darling buds of May, and summer's lease hath all too short a date. Sometime too hot the eye of heaven shines, and often his gold complexion dimmed, and every fair from fair someone declines, by chance or nature's changing course untrimmed. 我好像要照那个 iambic pentameter 来念，是不是？ By thy eternal summer shall not fade, nor lose possession of that fair thou oust, nor shall death brag thou wanderest in its shade, when in internal lines to time thou grouse.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 好，献给各位 Sonnet 18。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查一下公佑到底是谁啊。公佑哪位啊？这样会不会很不尊重人啊？会不会查出来之后他就是主角群之一啊？我只记得那个主角群啊，有太阳、月亮跟那个影子。大家有发现吗？太阳、月亮跟影子，日向是太阳嘛，然后这个又有够难打，影山是影子，然后月是那个月岛茨伊西嘛，所以他们应该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存在，对嘛？红色衣服嘛，我刚讲对了嘛，我有个印象，我有个超微薄的印象，他是不是穿红色衣？好啦，黑色里面是黑色，谁呀？高中二传手的顶点公佑，哇，太不熟了，太不熟了，不行不行。讲不出来，我没有喜欢公佑，喜欢影山。下一位，黄伟，挂号，此昵称已被使用，请输入其他昵称再试一次。您好，关注您的思想发展一阵子了，是我的思想发展，感觉您是个求知欲很强的人，想请教一些问题：一，您怎么看待他心问题？二，您是否认定自己是个为了求知愿意用意识外的所有材料挂号，包括自身做实验的人？三，您是否可以说去挑战社会普遍逻辑问题是您做事的最大动力来源？我没有刻意的要按照就是把它念得像个机器人一样，可是我发现他的问题好像念起来就很像一个机器人。以上问题请别感到戒心，和您有类似思维的人不在少数，知识和逻辑归纳的探讨本应将道德暂置一旁，在求知探讨面前一切事物皆可搁置。顺带一提，本人喜欢 comedy show 和相声将近二十年，你看口条变了。顺带一提，本人喜欢 comedy show 和相声近二十年，确信两者的在表达形式上有众多相似之处，推荐1991表演工作坊台湾怪谈，由李立群单人撑场2个小时，相信你会在其中获得许多思考。好，感谢你。 伟哥，感谢黄伟。这个我等一下还要查什么叫他心问题。好，我们倒着回答回去好了。是否可以说挑战社会普遍逻辑问题是你做事最大的动力来源？不是，不是，是那个钱。对，然后是否认定自己是为了求知越用？好啦，我认真来回答上一题啊，不只是逻辑问题。哎，其实可以涵盖在逻辑问题，就是那种体制问题我也会提出来啊。你说体制问题是逻辑问题吗？啊，不全然是，对。但是简单来讲，就是只要这个世界里面有东西我觉得碍到我了，让我觉得很不方便，我就会去挑战它。啊，不管是体制或是其他人的逻辑或是一些习俗惯性等等文化，这些我都会，就只要我觉得不舒服，我好像就会去提出挑战。好，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为了求知愿意用意识外的所有材料做实验的人？嗯，蛮像的吧，因为好像某一集就讲说身体就是我的烧杯，就是那段期间我拿了自己的身体去做很多的实验，所以对，勉强对算是吧。怎么看待他心问题？我来查一下他心问题是什么。好，稍微 Google 了一下，他心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怎么确定其他人跟我们有相同的心智。可能比较白话文或比较通俗的转换，就是你要怎么确定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你在玩一个游戏，然后其他人不是都是 NPC 是吧，是这个问题吧。诶，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重要，因为他好像都说透过外在的我们如果 都看不出差别，要怎么确定内在他的意思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也觉得真的不太重要。这是一个我好像没有什么兴趣去拆开的黑盒子，只要外在都是一样的，对我来讲没有差。没错。好，那感谢你推荐这个东西。光看这个1991年啊，什么李立群啊，撑场两个小时，这些字我就蛮有兴趣的，会去找来看看。感谢。下一位 VHFKGHHCYCYCYC， 是不是醒了？是不是你 再拿来睡觉啊？莫名其妙是不是醒了？这个 我是可以念 VHFRFGJHR， 但我不念，我念 VHFKHFKH， 大家就醒了。伯恩可以学 American Woodcock 的叫声吗？当然没问题啊，他们的叫声就是 VHFKHFKH。 下一位 Peter JC， 请问你会主张大麻合法化吗？不然每天一爆蛮烦的。完全对啊，我的主张就是我们应该要变得跟荷兰跟泰国一模一样，大麻合法，性专区直接开放，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就是这样一来我们的观光就起来了嘛，观光起来之后呢很多产业都起来了，就是很多东西没有被带起来，我觉得都是观光。我举例来讲，我们超级想做定目剧的，为什么台湾做不起定目剧啊？就没有那么多人啊，如果你有观光客那样不停的进来出去进来出去，就是做定目剧啊。我在巴黎的时候看了一个 stand up， 就是他在教大家如何在一小时之内把自己变成一个巴黎人，然后他其实就是个定目剧，他把 stand up 写成定目剧，因为他那一套一个小时，然后因为巴黎观光客太多了，而且都是讲英文的，所以每个人都去看，然后觉得啊哈哈好好笑，因为都玩弄一些就是反正就是在法国人自己歧视法国人嘛，所以又很安全，对不对？只要大麻合法化，一定一堆人飞来台湾，那是搞不懂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不做。然后你要不要我也觉得蛮烦的，对。然后要不要去用，其实假如说你去跟荷兰人聊天啦，你就会发现他们从小到大这东西习以为常，对不对？荷兰人自己觉得大麻超无聊的，都是一些观光客在玩啊。对啦，这会有些外部成本、社会成本，但就是再说嘛。我只是说有些人的担心根本杞人忧天，因为他们的担心就会说，哦，你大麻合法化之后，我们不就很多人在抽大麻，我们怎么国力怎么样呢？然后很多人造成什么社会问题？不会，因为到最后就是台湾人自己会觉得大麻很无聊，就不会去抽了。至少荷兰是这样子嘛。然后那些观光客要怎么处置？就是说不定可以限缩他们，就好比说在一些室内，我为什么要想这个想那么远啊？就在某些场合才能抽嘛，在某些咖啡厅里面，某些室内场合，你不可以在路上抽之类的。我加重一些 DUI 嘛，就是为什么叫 DUI， 不是酒驾，那个法律比较酒驾，是因为它是受物质影响去做的危险行为，加重那个的刑罚，就是可以想这些配套。但我觉得，唉， 有些东西啊，就是因为一些那种 很保守很传统观念的人，然后就只会想说我们要去封这个东西，要去禁止这个东西，没有想过其他可能性，然后反而阻碍了很多其他的，就大家做事情都比较困难了。好，下一个，高中不敢搞事的学生岩上，对于岩上这个品牌下一步萨塔尔想好了吗？岩上中无意义的回应，身为表演者会被干扰吗？喂，哪有，哎，乱讲，岩上的性质几乎都是实施型的主秀，会不会导致训练来宾的时间不够？如果给不完机会，想要准备办一场屌的，还是持续办但品质不稳？每场火烤性质的演出我都有看，昨天能感受到携手跟上了水准，但表演者喘不过气，跌在半路，难过的是这样的结果，希望演上越来越好。杨胜达、陈大天、石头尼克的表演我很喜欢。哦哟，所以哦，这个，哎，你要不要？但你，我跟你讲，你直接写信到那个 business@strnetwork.cc， 然后我直接不对外开缺，但我感觉你对演上蛮有研究，要不要直接进入那个？我直接把你聘做那个岩上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的 in-house 的员工，然后我们来想一下岩上的出路好吗？因为我觉得提出这些问题的确都是岩上，就不管是萨泰尔这边或是其他的股东都在想的问题啊，对啊，下一步到底是什么？如果每次都实事型的，对啊，是不是准备的时间就不够？我先来回答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办一场屌的还是持续办但品质不稳？一定是办一场屌的，一定就是说如果这场不够屌的话我宁愿不办，不是持续办但品质不稳，我不做这种事情。如果可以想象那个阵容或是内容不够屌的话，宁愿不办。好，然后后半段讲到说，觉得这次可能是写手，就是那个文本上面有跟上水准，但表演者可能没有撑起来的这件事情，我就不方便表达我个人的意见了。但是我有看到其他的写手，因为在招募编剧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狗子写手啊、岩上啊、夜秀啊。我们都是会找某一群人，就我们觉得他们写本能力很厉害的，我们就找来说，哎，你有没有兴趣写这个？那在找这次演上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就推辞了，就说啊，不要，我就不参这次演上。然后他们后来我看到有发一些小动态，在讲说，哎，看了演上最后的表演结果，很庆幸没有参加演上，因为总觉得狗屎写手，因为后台你还有喜剧演员，就是提一句讲一句，提一句讲一句那样的去控制节奏。都还在一个可掌控范围内，但是岩上是直接放大家去上面，有一点是个人生死自己负责的那感觉，他就觉得把笑话讲坏的几率比狗屎写手高很多，然后他不喜欢自己的小孩那样子被就是杀死的感觉，这可能就是对啊，那个各个节目之间的不同，然后的确就回应到刚才讲的是训练来宾的时间是不是会有点不够，都是一些很好的顾虑啦，对吧、啊？下一步一直都有在讨论，包含就岩上这个品牌，我不觉得一定是要做那种就有点像退休晚会或是那种颁奖典礼的盛大晚会，它本来这个品牌底下就应该存在 Rose Battle 的这个子项目，那很多年都还是没有开启，我觉得应该下一步会是先推 Rose Battle 吧。下一个哦对，然后上面有个问题是会很干扰吗？真的是看程度，看程度跟看时机，很难给一个完全正确的答案。最后一位，因为他要点歌，我们就直接唱这首 LWL3426，可以4222念我吗？拜托拜托。 Hello 伯恩，我是一名大三学生，想要谢谢你促成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一年前我们就是因为都有听播音，有一个共同点才聊得很顺利，在还没在一起时就决定要一起去看破蛋者，后来也真的有去，今天刚好是一周年，想要特别来跟你报喜、恭喜恭喜，而且等一下，一直以来都很喜欢你每周提供新的想法，让我可以跟着笑，跟着思想碰撞，想要问如果想要增广自己的见闻 信息来源，你会推荐什么样的方式呢？如果自己不开心会怎么排解？希望今年事业一切顺利，小朋友平安健康，最后可以用消逝唱法唱伦敦铁桥垮下来吗？好，没有问题，这个恭喜一周年快乐。我不知道这集什么时候播出，但你的留言日期是4月1号，然后你问我可不可以4月22号念这个留言， 我在想你们的一周年是不是大概就是422左右，但我们422会播出吗？啊，反正应该是差不多的时间播出吧。一周年快乐，虽然 不庆祝这种事情，但我总觉得那个就你知道跟一个人在一起要满一周年三周年，比我认为比 高中毕业难多了。对，你看失败率来讲嘛，高中 有多少人没毕业，然后有多少情侣在一年之内分手了，对嘛？所以比较起来会比毕业祝福值得恭喜一点点。好，恭喜恭喜哦。这 你的这些题目其实好像每一个都可以多录一整集耶，要怎么增广见闻我不太知道，但有一些地方我可以告诉你避免去，像是那个不要在 Facebook 跟 Threads 上面待太久，对，这是一个。千万不要看什么靠北单口喜剧这种烂页面。增广见闻，哇，我提供一个很不通俗，因为 我在猜想很多人都会跟你说，哦，我个人是喜欢看New York Times， 我有订阅，我喜欢看，不是网络上的，就是跟别人聊天。我发现最常听到那种超冷知识，或者一个人在讲到一些很专业的知识，都是在酒吧聊天的时候。至少 我自己，无论是以前在英国我们下课时间去酒吧，或者是在二三表演完然后留下来，然后表演者在互相聊天，很多就是听说哎，又有什么新的进展，或是拿什么那个中国那边怎么样啊，或是谁又要去做什么什么企划，这些消息好像都是在酒吧聊天的时候得到的。所以建议反而是出去喝酒，好，不要喝太醉。然后如果不开心会怎么排解，哇，我这个才刚回答完欸。然后大家是不是都有这个问题啊？是不是所有人都活得很不开心啊？有吗？有吗？都不回答欸，那我也不回答。那我们最后就唱一下这个伦敦铁桥垮下来。其实我在伦敦那年一直很好奇，伦敦铁桥到底是哪一座桥，因为伦敦只有塔桥，它没有铁桥，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一座，但没关系，我们就唱中文版本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垮下来，最后一句是这样吗？我根本不知道。好，那今天这期就到这边，VS中间没有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